官媒齐现罕见一幕，集实一张牌。更多银行爆雷，跟住落嚟恐出大事。宣誓前夕添变数，港府两高官确诊。为普京保管核工事包，副官遇难。台籍员工藏赛车逃离上海。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6月24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不干指最近异动频频，分析人士认为中南海内部目前是大有文章。6月21号，中共全声筒新华社主办的刊物《半月谈》发表评论，题为《稳经济的根基还不牢靠》，一揽子政策要一竿子插到底。开头就指中国经济正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刻，稳经济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李克强标志性的十万人大会，但是其中列举的稳经济政策都是出自李克强。令人意外的是，到23号，文章在国内被全网下架。对每篇文章都经过反复斟酌审查的中共官媒来说，这个是不寻常的。时事评论人郑玉光认为，这一篇评论一旦发表就被四大门户网站一起转载，应该是有计划的造势，但一日之后就被封杀，比较蹊跷。讲明清零派和复工复产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是组织路线的斗争依然激烈。虽然动态清零掩其息鼓，但就不准你质疑他的地位。24号《人民日报》的头版，习近平在金砖论坛的演讲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和李克强有关的一条国务院报道被塞在角落头。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23号，《人民日报》头版被李克强只分配了一行字的位置，习近平占了绝大部分的版面。官媒对李克强的压制因为用力过猛，反而令人怀疑其中有鬼，但不确定究竟是习近平报复被推到内斗前缘的李克强，亦或是反习势力故意制造习李不和的局面。时事评论人江心哲认为，这个其实反映习近平不能够在实际上架空李克强，所以才在新闻待遇上压制对手。习想要三连任，等于推翻中共现行的整套制度，挑战巨大，以他现在的力量不一定确实能够做到。时事评论人江峰更加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提出两个对习近平不利的信号。一是传出习近平特使吴洪波出访欧洲期间放软身段，承认战狼外交的错误。江峰认为疫情不清零，习近平就要被清零，战狼要低头就是习近平要低头。二是江派白手套萧建华案据传将在上海开审。江峰说萧建华被捉5年，是习手中被拿来镇压上海帮的王牌，最犀利的一张牌，只要不结案就一直存在政治上的威胁。现在不单止突然开庭，还决定在江派政治老巢上海审理，不是习近平对上海帮的最后一击，而是最后投降。最近两日，新华社、央视网、求是、中纪委官网各自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是完全一致，都是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这一场罕见举动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预告中共进入20大前的反腐高峰期。习近平要借此为继续掌权扫除一切政治障碍。因为这样，中共中办已经引发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公子沈在直播中提出，这份规定有三大目的。第一是中共内斗的砝码，习近平打击党内既得利益者的手段。其次，有利于习近平长期执政， 话俾官场知，跟住习近平先至能够升官发财，借此嚟笼络官员。第三，呢一份规定特别提到金融，中国金融机构系西方金融大鳄同中共红二代嘅勾结。而家中共正喺度切断当权者同外国嘅关系，为闭关锁国、中美新冷战做充分嘅准备。如果上述嘅判断被证实，中国一旦开始闭关锁国，经济崩溃就不可避免，中共政权亦会受到冲击。希望之声连日嚟报道咗中国各地银行爆雷、无预警限制储户取款嘅消息，目前事件正喺度发酵。学者认为跟住落嚟可能会出大事。河南川镇银行无预警冻结老百姓嘅存款，事发至今已经有两个月，官方更加用红码嚟限制老百姓。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6月24日对自由时报话，事件会加深中国民众对金融体系嘅唔信任，基本上冇出问题嘅机构亦会发生民众挤提嘅现象。目前已经有上海、江西等地传出银行限制储户攞钱的消息，而且不止中小银行，就连身为国有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亦都有类似问题。甚至有网民透露，北京的银行普遍开始限制储户单日取款以5000元人民币为上限。经济学家李恒清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国有银行出现爆雷挤提一般是难以想象，但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5月19日曾经公开行政处罚信息，指因为占压财政存款或资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的3家支行被行政处罚加行政警告。11日之后，深圳中国银行石岩分行突然压缩日常业务，导致民众取款困难，这个讲明中国银行在深圳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李恒清说，中国银行大多数承担着地方财政支出的服务功能，地方财政的上级拨款和税收等一般放在当地中国银行分行操作，占压财政存款或资金就讲明将当地政府的资金借出去还不回来，大钱都是这样，更不要说老百姓的储蓄。李恒清估计，深圳人民银行的资金是被政府支持的房地产看住了，例如恒大大量的住房贷款，银行按揭面临坏账，这种政府腐败导致的银行失去信用，民众对存款安全的恐惧随时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邱达生说，银行如果钱一直出去却没有进账就会破产，未来如果政府没有做止血的动作，说不定会造成人民币贬值，因为如果人民对自己的货币亦失去信心，就会去追逐其他货币，譬如美金。据香港明报报道，7日香港政府换届前夕，后任政务司长、现特首办主任陈国基及留任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卫分别确诊，是香港政府历来确诊最高级别的官员，目前正在隔离。报道指，陈国基和曾国卫两个人就7日宣誓事宜回复说，具体安排由政府决定。但据议员和政界人士收到的庆典版信函，如果目前到7日期间嘉宾的测试结果是阳性，不可以参与活动。港府仍然未公布是否会有中共领导人来港参加典礼。中共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说，这两个人确诊相信不会影响北京的决定，最多是受感染的官员不能够出席活动。翻查2016年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104条，公职人员未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的公职，也即是说两个人要宣誓之后才能够履行职务。对此，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说，两个人已获中央任命，没必要非要宣誓才可以就职，如果来不及康复，宣誓仪式可以由财政司长陈茂波顶上，等两个人康复之后再由特首监誓。 据英国镜报6月22日报道，俄罗斯一名曾经负责保管普京核武公事包的副官遭遇枪击毙命。报道透露，53岁的齐明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退休上校，自叶利钦执政时期就在克里姆林宫担任领导人身边的副官，负责保护核武公事包。这个机密手提箱据信装有核按钮，令到领导人即使远离指挥中心亦能够授权发动核攻击。今年4月，普京在出席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党魁吉里诺夫斯基的葬礼的时候，齐明就被拍到在普京身边拿着这个公事包。6月20日，齐明被发现在自己家的浴室里边无辜被枪杀。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成滩鲜血，头部有枪伤，附近还放着一把马卡里奇手枪。案发当日，齐明担任医师的妻子正在俄乌战争前线协助治疗俄军的伤员。有俄罗斯媒体说齐明是酒后自尽。他最近被爆涉嫌受贿，正接受刑事调查并被软禁。自由时报6月23日报道，一位英系外商银行的主管讲述他们派驻上海的台籍员工就好像逃狱一样逃离上海的过程。根据这名主管的转述，在上海2个多月封城期间，所有社区大门都有保安看守，住户只能够留在家，每日最多就是坐电梯落楼去做核酸。人被运到快癫了，连上网都不想。这一种近似坐监的苦日子令到这一名台湾人没办法忍受，最终通过上海当地的朋友帮手联络好一部专门运送蔬果的货车，趁一个月黑的夜晚翻墙跳上货车，匿在一堆青菜入面，一直去到机场才捐出来，在机场临时购买机票，直到上了飞机才松了一口气。一位主管表示，上海的经历令到这名员工心有余悸，逃离上海等于是放弃了外商银行的工作。目前这名的幸运儿正在台湾找工作，提到上海以后是再都不够胆回去了。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系对。